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杰心在这儿向你问安，欢迎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。今天教牧辅导学第49讲，房师母要谈的是中年时期的辅导，将会讲大卫与88的婚外情所得的教训。有人说，人不到被罪所困、忧愁、贫穷、试探达到顶点的时候呢，是不肯回到父神面前来的。父神怀中所抱的，总是带着眼泪的孩子。在上一课，冯师母谈过了基督徒也不能幸免外遇的问题，不知道您听了作何感想？是的，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着实要特别小心，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。来，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，准备上课吧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冯师母。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，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，我们已经进行到了第12课的中年时期的危机，中年时期的辅导。我们提到了中年时期刚好是人生，如果我们活得够久的话，刚好是人生的一半。那么这个时间呢，跟青年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在生理上、在心理上、在事业上、在婚姻上都会有危机，生理、心理的危机、事业上的危机、婚姻的危机，我们都谈了好几次。那么我们上一堂也谈到了婚姻的危机，中间说到了外遇的问题。那外遇呢，的确是会导致婚姻的破碎，因为它使另外一半非常深的痛苦。外遇给他配偶的痛苦跟死亡不一样。死亡呢，是因为没有办法我们不能控制生命，我们也知道上帝有主权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的配偶身上都有主权。神要哪一个人先走那是我们不能控制的。那么我们顺服，我们相信这样突如其来的一种打击或生活的转变，对我们都是一个考验，在我们的灵性上、在我们的情感上都是考验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相信上帝给我们足够的力量，让我们可以度过这个难关。但是外遇给配偶的伤害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死亡的威胁是我们不能抗拒的，而且迟早都要出现。外遇是可以避免的，那么被伤害的那一方，我指的是配偶，被伤害的这一个人，他心里有一种被弃绝的感觉，他觉得心理上非常的痛苦好像他是不可爱，他做了什么错事使得他的配偶爱上了别人，情感再也不在这个家中了，他有一种被弃绝的感觉，这个感觉是非常痛苦的。所以外遇使得他的另外一半，受伤的那一半受到的那个伤害，绝对不是我们口里说是时间长久了就可以淡忘了，或者是我们不要管他，我们自己刚强起来，不是那么简单一两句话就可以得到心里的安慰的。这种只有过来人他才能够说得清楚他的痛苦，我们能够体会，但是我们也是为他们祷告，希望他们早早的可以从痛苦中走出来。在婚姻上，外遇也给做错的这一方带上了一个 自己给自己戴上了一个假的面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是非得撒谎不可。他撒谎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输家，就是说他对自己的灵性、对自己的道德、对自己的品格都认输了，因为他不能说真话，他必须撒谎。他撒谎又有恐怕会被拆穿的可能，所以呢他一个人他自己的品格不但是戴上了一个假面具，而且他给自己走到了一个破坏的极具有破坏性的那个地步。他让自己成为各方面都是一个输家。他如果他的妻子或者丈夫还没有，他的配偶没有发现他有外遇，他要装一个假面具，好像回到家里没有事发生一样，甚至他还要对那个受伤的这一方面还好一点，就是有一个虚假的一个表现。对不忠的这一方，他渐渐的他就对自己的行为麻木不仁了。他以为他可以一只脚搭两个船可是他没有想到他是自欺，他是让自己走到一个绝路里面，走到一个痛苦的深渊里面，好像自己要往那个火坑里面去跳一样。这是一个外遇不忠的那一方，让他自己跟他的家庭、他的配偶、他的婚姻走到一个死胡同、一个痛苦的深渊里面。还有呢，就是他是这个破坏的行为使得他的同事、他的朋友看了他，都虽然不一定能够有办法直接的拆穿或劝他改变，但是知道他已经使他自己整个人、整个家庭开始走向支离破碎的一个地步。所以呢，他破坏了一个人的完整，他破坏了他配偶的自尊，他也破坏了自己的自尊，他让夫妻蒙上一层阴影，原来那个亲密的关系蒙上了一层虚假，甚至他们有孩子的话，他们的孩子也受到很深的重创。这种鬼鬼祟祟暗地偷吃的行为，是以为那个偷来的苹果是好的，他以后会发现那是有毒的啊。所以请看加拉太书，新约的加拉太书第六章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开始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这里讲得很清楚任何人只要不顺着圣灵撒种，那么就是顺着情欲撒种，从情欲而来的就要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就要从圣灵得到永生。你种了什么，收的是什么。所以如果任何人对婚姻不忠，他呢就具有多方面的破坏性，那么他使得自己也到了一个犯罪的地步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在圣经里面也谈到了一个婚姻的外遇问题，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我们可能你已经想到了，那就是大卫王的故事。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，大卫已经做王了。他呢那个时候他非常的闲，有一天他很闲，他在屋顶上就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妇女在洗澡的故事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，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。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，他不需要去打仗，他已经是个国王了，他在皇宫里面。一日太阳平息，就是下午的时候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， 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，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孕了。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王，他也有过外遇的问题。所以外遇是像偷偷的就进来，他不是存心，有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存心有的。那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个外遇的事情呢？就是圣经从来不宣扬或者是隐瞒人性的弱点，人性的失败。当圣经把这个人类的故事，得胜的或者是犯罪的故事，都写在都记录起来的时候，是让我们从其中能够得到一些教训。所以呢，那天我们看到那天大卫王，他跟平常一样，他黄昏睡醒了，可能那个时候心里还感觉到有一点无聊，就到天台到屋顶上去走一走，那就看到有人在玩呢，有人在做事啊，他就看到有一个人在洗澡，正在那个房间里面洗澡，竟然也没有把那个门关好，所以呢这个大卫就看到了，而且还看得很仔细，对不对？他还说这个人是谁呀，他还去叫人家去找一找这个人是谁呀。可见大卫一看这个妇女就很喜欢，因为她这个人容貌甚美，她在沐浴，可见她没有穿衣服，然后她的脸又长得很漂亮。大卫呢竟然还打听一下这个是谁呀，人家就告诉他了，说这个是人家的妻子，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。大卫就叫那人去把他接了来，而且还跟他同了房。那这个大卫他是存心的吗？那也不一定。可是他为什么去打听，然后去叫他又过来呢？就表示说一个人他容让罪在他心里面慢慢滋长的时候，他是没有办法抗拒的。这是告诉我们，不是大卫一个人会犯这样的错误，是所有的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。大卫迫不及待的被自己的热情，被自己的眼睛所迷惑了，弄瞎了眼了，他顾不得后果，他去打听这个人是谁，然后他就跟那个人同房。你看这两个人多么随便呢，他就把他找来了，还跟他同房。大卫没有用太多的理性，他看到什么他就要想做什么。可能一个中年，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，一个中年人他的地位到了某一个程度，或者他的财产他的财力智慧到了某一个程度，他说什么就算什么，这个对他是一个危机，因为成功也是一个危机。大卫呢，他面临到他一个事业上的成功，他做了一个君王，他要什么有什么，所以他要这个女人，人家虽然告诉他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娼妓哦，他是一个人乌利亚的妻子哦，是一个将军呢，将军的妻子哦。可是他说，大卫说，把他带过来给我，我还是要，我说要就是要。这是一个大大的危机，一个成名的危机，一个成功的危机，一个坐在最高领导的危机。所以他没有用理性，他心里想什么他就要，所以这个他的欲望，他满腔的欲望占住了他整个人心思意念，而这个欲望使得他结出罪恶的果子。他跟拔示巴两个人同房，没想到这个拔示巴就怀了孕。那怀了孕怎么办呢？拔示巴就去叫人告诉大卫说，我怀孕了。他可能用一个暗号怎么讲，那大卫就懂了。大卫就做了一个很坏的事情，我们那个接下去的经文就讲得很清楚啊，就是他呢就去 把他的大将军约押拿叫来，他就拿了一封写了就对找人去对大将军说，他说你叫那个乌利亚，赫人乌利亚，就是这个拔示巴的丈夫，你叫这个人回来。这个约押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在战场上随便叫一个大将军回去，他又不是一个什么特别不得了的一个人物，所以他就想一定有事，但是他也遵照大卫的意思，就叫乌利亚回到耶路撒冷来了。第七节，乌利亚来了，大卫就问约押好，就说约押好吗？大也问你的兵好不好啊，又问一些征战的事怎么样。然后呢，大卫就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去洗洗脚吧。乌利亚出了皇宫，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，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，没有回家去。大卫就想，哎，这糟糕了哦，她怀孕了，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解决掉她，免得麻烦。她就想最好把她丈夫调回来，丈夫调回来啊，她问国王问一下前方的战事如何，那么她的丈夫就一定会回家，回家呢就会跟她的妻子发生关系，那么谁也不会知道这个孩子的种是谁的。那个时候还没有 DNA 这个检查的设备，这是最近才有的哈。如果有一个人他在外头有了孩子，哪个人又不算账不认账，他们可以用血液来检查，或者什么东西衣服的什么东西 DNA 去检查一下，就可以发现这个人的血液跟谁的血液是相近的，那么就可以查出来了。当时当然是没有这个设备，没有这个科技。那大卫就想，我这样子他一定不知道这个孩子会是我的，所以他就叫乌利亚回家。可是没想到这是一个忠心的将军，忠心的仆人，好军人，他呢就没有回家。他就想，我怎么好意思回家，大家弟兄们都在前方打仗，我怎么能回家，所以他就没有回家，就住在皇宫外面。第十节，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，那大卫又把乌利亚叫来了，他说你从那么远来的，你为什么不回家呢？乌利亚对大卫说，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帐篷里，都在棚里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，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？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绝不行这事。大卫没有想到他乌利亚的妻子可以随随便便，可是乌利亚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忠心的大好人，道德各方面都是超乎水准之上。那大卫又给他看振振有词的说了那一段话，大卫又没有办法，所以大卫呢就想，好，你昨天不回家，说不定今天让你再留一宿你就得回家咯。第十二节，大卫吩咐乌利亚说，你今日仍住在这里，明日我打发你去。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还是住在耶路撒冷。第十三节，大卫召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，使他喝醉。到了晚上，乌利亚出去与他主人的仆人一同住宿，还是没有回到家里去。大卫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大卫他以为他的计谋是最好的，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碰到了一个非常严于律己的人，所以他看到乌利亚这样子就是不回家，他甚至第三次把他请回来，就把他灌醉了。他想，你喝醉了食色性也，对不对，你一定会回去的，一定要想要跟妻子同房的。可是没有想到乌利亚这个了不起的军人他还是没有回家。第十四节，次日早晨，大卫写信给约押，教乌利亚随手带去，信内写着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，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，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。你看， 大卫他想给他机会让乌利亚回家，自己所做的丑事就没有人知道了。可是乌利亚没有上他的当，乌利亚是一个单纯的人，他是一个忠贞的人，他没有上他，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卖命的这个君，为他卖命的这个君王会跟他的妻子有染。所以呢他很单纯，他是想到他的弟兄，他的同事都睡在田野，都睡在帐篷里，他怎么能够回家呢？他觉得他的良心跟他的道德这一关是过不去的。结果大卫看他没有办法让乌利亚上当，那么乌利亚不出去的话，这个八十八的肚子慢慢打起来了，这怎么向众人交代呢？所以大卫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就叫他自己最亲信的大将军写了一封手信给他，竟然是要叫乌利亚带去的。你看他多坏，叫乌利亚带一封信，这封信是叫人家来杀自己的信。这个大卫真是狠毒啊。结果大卫他因为犯罪，就一错再错，他因为犯罪他就容让私欲在他心中生了鬼胎，然后就撒出情欲的种子，一直到犯大罪的程度。这个约牙看了那个信，就把乌利亚放在最前线最危急的地方，就是意思就是要让乌利亚战死。当然乌利亚在激烈的战争中乌利亚就死了。可能乌利亚一心还觉得我是为国效劳，我是为我的王效力，可是他没有想到他是被出卖的，他是冤死的。那这件事情上帝知道不知道呢？上帝当然是知道的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。我们看第十一章的26节，乌利亚的妻子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，就为他哀哭，这个是礼仪上的哀哭。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，神知道，神不会容许神所喜爱的人会继续犯错。然后接下来，这是一个前面的一个事件，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教牧辅导了。教牧辅导怎么做呢？第十二章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。拿单是个先知，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就对他说了一个故事。那故事呢，就是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这个有钱的人呢有很多东西，穷人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小小的母羊羔。那么这个小小的母羊羔又是他们心里所爱的，因为这个小小的母羊羔在他的家里跟他的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的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啊。就讲到说这个穷人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他心爱的一只羊羔。可是有一天有一个客人到了这个有钱人家里啊，有钱人呢舍不得在自己的羊群牛群中娶一个人，娶一个牛或羊来招待客人，却娶了那穷人的羊羔，就是他所心爱的那个羊羔，预备给客人吃。他讲了这个比喻一个故事给大卫王听。第五节，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大卫听了拿单以为他在叙述哪一个人的事情，他呢就把自己站在一个审判官第三者的那个角色里面来听这个故事。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拿单他是很有智慧的，神差派拿单来讲这个故事是有目的的，他只是用一个审判官的角度来看，然后就很生气，他以为他在发易怒呢，他就说这个人该死，这个人他要罚，要还给那个穷人四倍。第七节是个非常重要的经文，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 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。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然后就把这个他的丑事说出来。他说为了这个缘故，你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你在第十二节，你在暗中行这个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这是一个教牧人员他所做的事。当有人犯罪的时候，上帝差派他去指责那哈，因为上大卫是神所爱的，神对他的要求就很严格，所以就叫拿单去讲了一个故事，然后当面的指责他，你就是那人，你不要以为你是干干净净，你跟那个人一样的糟糕。然后上帝说，你在暗暗的行这个事，我要在明明的让大家都知道你做了这样一件事，因为你行的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当拿单指出大卫的错误的时候，大卫的反应在第十三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拿单就回家去了。你看这个教牧人员，他很诚实的，很直接的把上帝的话告诉大卫，因为大卫是神所拣选的，他是基督徒，他应该经得起拿单这样直说，因为他熟识一切摩西律法，所以当拿单指责他的时候，他立刻认罪。有的时候我们做教牧人员的，我们不一定能够像拿单那样子可以直接的指出对方的错误，我们有的时候会用婉转的方式，要看那个人他受不受得了，要看那个人他对属灵的了解有多深。所以呢，拿单他很了解大卫，熟识摩西律法，因此拿单就直接的跟他说，你就是那人，非常严厉，你就是那人。然后他就叙述上帝对大卫的惩罚，这给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。我们教牧人员啊，常常唯唯诺诺，在人的面前很专心的听，会让人有一个错觉，以为我们赞同他的做法，但是错的还是要指出，只是方式会有一点不同。那大卫他被拿单严厉的指出的时候，由于大卫属灵的程度很深，他也明白这个事是出于神，在神的面前他不敢再造次了。这个让我们看到，我们辅导目的是要指出他的错处，让他归向真神，让他认错。如果我们辅导了半天，我们所辅导的人他是犯错的一方，他就是不肯认错，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失败的辅导，因为我们没有把神的话最高的权威告诉他，使得他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认错。如果教牧人员没有做到一点，教牧人员是失职的。教牧人员应该熟识神的话，也应该在不同的场合要说不同的话。我的意思不是说胡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因着不同的人、不同的环境，我们用不同的方式，但是我们的内容是一致的，我们的内容绝对不能够离开圣经的原则，绝对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，或容许有灰色地带。我们就是合圣经的我们就同意，不合圣经的我们就告诉他，你这样做是错的。所以呢，当大卫想要掩盖他的错误的时候，他会继续不断的用更多的错误来掩盖他的第一个错误。当一个教牧人员直接的把该说的话说出来的时候，那个错误的一方应该在上帝的面前认错。 错误的一方应该要认罪悔改，这个是我们教牧人员去辅导的目的，要让他知道到底他错在什么地方，他对在什么地方。如果他对了，我们都要鼓励他；如果他错了，他必须要在他的错上认错，然后认罪悔改，归向神，离罪，离开罪恶，离恶行善。这是教牧人员的辅导的目的，然后用上帝的话安慰他，鼓励他，帮助他，使他能够重新站起来，不再继续行恶，离恶行善，往正确的路上走。这是教牧人员该做的事。当大卫听到了拿单这样指责他的时候，他就向上帝认罪，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，他认错，他在上帝面前，在先知面前，他认错。当大卫认错的时候，上帝也就原谅他，但是呢不会说你算了，我不算了。对，他犯的错，他还是要为他的错误付代价，就是你这个怀胎的这个孩子一定要死。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教牧人员的功能，就像先知拿单一样，要好好的有智慧的去告诉一个人他犯错了。我记得有一个人，他喜欢算命，他喜欢算命啊，那他以为那他不觉得那是不对，但是他又觉得基督徒是不是该算命，可是他算命习惯了，他很喜欢算命。所以有一个传道人就跑去跟他讲话，就跟他说听说你对你前面的未知的道路很好奇呀。他说是啊。那个教牧人员就问他，那位牧师就问他说，那你怎么能够知道你前面的道路？他说我去算命。那个人就问他说，你觉得对不对？他说好像是不对，但是我也没有更多的办法。然后教牧人员就告诉他，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千万不要跟邪灵打交道。那么这个人就一下子就醒了，他说原来我心里总觉得有一些不妥，原来这是跟邪灵有关系啊，打交道啊。他就吓死了，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再也不敢去接触这个算命的事情。那是一个有智慧的传道人，他去告诉他真的，然后他也没有跟他熟到要当面的指责他，但是他点出了他的问题，而这个人了解了，他也改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，就是当有人有错的时候，当人做了一件神所不喜悦的事的时候，教牧人员要告诉他，我们的责任要告诉他，我们不可以搬弄是非，但是我们要告诉他，要让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件错事，那么要他认罪悔改，那么这个人他就能够离恶向善，他就可以重新做一个新造的人，上帝给他的恩典足够他继续往前走。外遇的问题是很严重，但是外遇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从大卫的例子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了几件事情，我有把它列在我们的讲义上面。那就是从大卫和拔示巴的外遇的问题，我们就看到几件事情。第一，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他是多么伟大的人物，他是神拣选的，还是他是神所祝福的，神所重用的人，任何人都不能免疫于外遇，就是说都可能有外遇的危机，要小心，不要哪一个人觉得我绝对不会有外遇，他太放心了，他对他自己太放心了，这更是危险。第二，任何人不管他过去有多少辉煌的记录，他仍然可能会跌得一败涂地，就是过去的成功不表示永远是成功的，我们过去小心谨慎，只要这一次不当心，我们仍然是会发生错误的。所以呢，不管你过去你的行为多么好，你道德多么高，你是多么的小心谨慎，还是要继续的这样做，因为免得魔鬼在我们放心放松的时候就伤害我们，使得我们跌得一败涂地。还有婚外的不忠是对欲望、对思想、 对幻梦没有意志力的后果，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行为必须能够有一个节制的力量，我们靠着圣灵的果子给我们节制的能力。但是外遇呢，就是它是不忠，是一个错的事情。它当它有一个欲望出来的时候，它没有节制，它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它对它自己一个错误的思想，对一个情感的幻想，它没有办法用正确的角度来正视这个问题，他没有意志力来控制自己的欲望、思想、幻想，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，是自己造成的，是自己容让自己造成的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还有，你到底你是你身体的主人呢，还是你是你身体的仆人呢？那意思就是说，到底我们能不能控制我们的言行？是我们的欲望主宰我们呢，还是我们能够主宰我们的欲望呢？第五，基督徒和所有的人一样，都会找借口使我们的错误合理化，而且尽量的隐藏它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不要以为基督徒可以免疫，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神拣选的、神所重用、神所祝福的人也不能免疫，基督徒也不能免疫。第六，罪恶可能赏心悦目，像那拔示巴在洗澡非常的美丽，但是罪恶不可能成功的加以掩盖，盖不住的。错误就是错误，错误会到处为我们所犯的错误宣扬的，所以罪恶就算是最好看，它还是有毒的。第七，一夜奏成的情念可以引发许多年的家庭悲剧，一天做的错事情，如果不认罪悔改不回头，会造成很多年很多年的伤害，这个每个人都要非常的当心。第八，过犯并非无药可救，也不是人生的终点，这就是告诉我们过犯会来的，过犯会引诱我们，但是就算我们偶然被罪恶所胜，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们凡事都能做，我们可以回头，只要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，魔鬼就逃走了。当我们向上帝屈膝承认我们的错误的时候，上帝就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胜过这些罪恶。好，今天我们从大卫跟拔示巴的例子，我们来看到婚外情的可怕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让我们看到为你所使用的、为你所重用的、为你所拣选和你心意的人也难免会犯错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不犯错，给我们强烈的意志力和自制的力量，圣灵的果子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结出属灵的果子，让我们可以抵挡罪恶的侵扰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朋友，再见了。
每个家庭会面临一些情况和抉择，而这些情况和抉择就是滋生大小忧虑的温床。经常愁眉苦脸的人，或愁云笼罩的家庭，很难为耶稣有效的见证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把忧虑卸给耶稣，把家庭的焦点对准耶稣。对神有敬畏的心，每天和神亲近的人呢，才能够成为神好的见证人。愿我们彼此鼓励，继续努力。下一课冯师母将要谈的是为何伴侣会不忠，外遇的原因等等，记得按时收听。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。 亲爱的朋友，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，把自己的心献给他。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，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。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，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。愿神祝福你。